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ورحمة الله عليكم اللهم صل على سيدنا محمد وعلى محمد الصحابة الذين أجمعين. 这万赞呢是皈依，隐藏于宏伟啊之中的真主，无形无相的真主，用一切的肉眼所不能见到的那个真主啊，而且真主是独一的，而且是完美无缺的，具有尊名德性的独一的真主，也是普慈独慈的真主，全能全知的真主。这真主泰尔廖说，凡是有生命的都要尝死亡的滋味，我以祸福考验你们，你们将被召归于我。那真主泰尔廖呢，把他的真恩惠福啊，就是用人类的话无能计数无能计算的这个真恩惠福赐给了人类，说赐给人类的恩典呢啊，多于任何的一个被造物的恩典，所有有生命的得到了恩赐，所有的话呢啊，能够存在的真主都给他一个依存的条件，但是无尽的恩情呢是真主是降临在人类之上，因为人类的话是赞美真主的人，他是赞颂者，是赞美者啊。人类对真主的赞美呢，他是无穷无尽的赞美，对真主的疼慈呢是能够理解而且能够感知，所有的猜想呢虽然不能尽知真主的全部的恩惠和全部的这个真恩惠福，但是对真主呢他们有所追求，有所探索啊，有所的话呢崇拜，有所的话呢归信，当然还是有迷雾的人，就感谢清高的真主啊，赞颂真主的尊名，并且朝夕二十的话赞主清高，因为在尊贵的古兰经里边呢，你们是在朝夕二十赞你们的主清高啊，所以我们在遵循在朝夕二十赞美真主，说我昨证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独一无二啊，全知的主，监察的主啊，我们有昨证穆罕默德阿里斯拉姆，他是主的特色的苏伦纳西啊，是我们的领袖，是我们的后台，我们的靠背，求真主的恩赐，圣人的家相后裔，圣门弟子，一切为主道奔忙奉献工作啊的人们啊，和所有的真诚的母民穆斯林，直到奥赫赖奇福神之日。说这个月呢将要告别我们，而且永远的话失去，在这个月消失之前，在永远失去之前呢，那么你当马上改变，就立即改变你过去的一些这个昏聩的一些东西，愚昧的昏聩，漫不经心的一些行为，以及的话呢对劝化啊听不见，对教化啊执着罔闻，不接受别人的教训，那这些呢都得严厉。要改变过去呢，就是一直的话呢毫无改变，因为圣人阿尔斯勒姆说呢，要是哪一个人呢他的两天都是一个样呢，他就是亏本之人。那么要改变呢过去拒不奉行啊，只把信仰的话停留在信仰上，而没有遵行啊，没有的话呢其他的一些奉行，要把这情况呢给予改变。真主的命令呢对每一个人呢啊都是一样的啊，没有什么的区分，只是人们的话对真主的命令接受还是拒绝啊，他在崇拜之中呢还是在违抗之中，在迷雾之中呢还是在清醒之中。但是真主呢在普慈之下呢仍然的话呢加以引导，而且的话给的词汇是这个有始无终的词汇。有很多人的话呢他已经开始亏本了，已经亏责了啊，众圣万贤呢他们都是因为我们圣人的阿里斯拉姆的光荣，我们圣的福祉，这一些的话得到了尊荣，所有一切的遵行这个在圣行上的人呢，他们都得到了两世的平安节庆，就是遵行圣人的行为，遵行穆罕默德阿里斯拉姆的行为，无论他是有以玛尼没有以玛尼呢，他在今生的行为上都可以得到安宁和节庆。那么在有以玛尼的人上，他遵行了圣人的圣行呢，那么他今生后世呢都有了安宁和节庆。那么这个月呢在他拾起之前呢，那么每一个人呢都应该进行参详， 不要把今生的话当成是永存的啊，就是认为今生永存这个妄想的话呢，这必须消除；认为人可以长生不死的这个妄想的话呢，可以应当消除啊。不相信有死后复生的这么一个妄想的话呢，那么必须很快的这个消除。是为什么的话呢？作为人类呢，你不想一想呢？万圣众贤万圣呢，他到哪去了啊？想一想呢，很多的圣人呢，他到哪去了啊？还有我们在经典里面经常提到的一位，就是伊布拉希姆艾德哈啊，他是到哪去了啊？伊布拉希姆艾德哈呢，他曾经是一个国王啊，他曾经是一个国王。那么很多的圣人的话来劝导他，说就有两个故事，一个叫皇宫里边找骆驼啊，或者是指皇宫为旅店的故事啊。就以前的话呢，伊布拉希姆艾德哈呢，他在龙位上坐着，在他的皇座上坐着呢，就来了一个人，一个乡下人，一个不认识的一个陌生人，一个老百姓啊，他就觉得非常惊奇，我这个皇宫里面你是怎么会闯进来的啊？他就问这个人的话呢，你是来干什么的？这个人说是我是来找骆驼的。国王就愤怒了，说这是我的深宫，这是我的宝殿啊，怎么会有你的骆驼呢？于是很多的圣人呢就对国王说，说是的话呢，的确的话呢，在深宫里边的话找不到了这个骆驼，那么在今生来说的话又怎么能找到的话呢？后世在天堂啊。那么这样的情况呢，他更愤怒，于是的话呢就叫士兵的话把他煮起来，结果士兵东追西追的话，最后很多的圣人呢这个消失了，没抓到他。不久以后呢，又看见了很多的圣人来到他的宝座之前，他就问他说，这是我的深宫，你来干什么啊？很多的圣人说呢，这不是什么王宫啊，这只不过是个旅店。国王就愤怒了啊，你怎么把我在这个深宫的话把我这说成是个旅店呢？那么就很多的圣人就问国王说，王啊，说你不要生气，我问你，你的父亲到哪去了？父亲死了。你的祖父到哪去了？祖父死了。你的老祖辈到哪去了？老祖辈也死去了。那么我就问你，人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一代一代的来到，一个一个的跟着走了，不是一个旅店呢，是什么呢？那么这是伊布拉希姆艾德哈呢，没有再捉拿这个很多的圣人，而是低头的话呢沉思，最后的话他放弃了他的王位啊，他遵循在的话呢端正的认主独一的道路上，知道他的归主。所以大家想一想，就是法罗安奈啊到哪去了，哈鲁奈到哪去了，嘎鲁奈到哪去了啊？就是我们古代的这些民族呢，他们只留下了历史啊，那么就说我们的祖先又到哪去了啊？这些呢他们都已经归主，而且的话他们离开世界呢已经变成了尘土。真主泰勒说，你却是将要死去的，他们也却是将要死去的，然后在复生日，你们必定要在你们的养主以前互相争论，说你们当敬畏真主，热爱真主，满意真主，脱靠真主，顺服真主啊，驯服真主，以一片真心对待真主，对待圣人，对待穆斯林大众啊，对待人类，以得到的话真主给你们的慈悯和赦意，得到永生，得到万餐永久的真恩惠福。因为真主是公道的主，环抱神树的主，说在那一日下火狱的人呢，将要说，的确真主不亏枉任何一人，是我们自身亏枉了我们自身了。说敬畏的人呢，将一伙一伙的被邀请进入天堂，当来到天元的面前的时候呢，天堂的门就打开了，那么管天元的天仙呢，将对他们说啊，萨拉姆阿莱克，平安节庆在你们上，你们已经是纯洁的了，你们的话进去吧，你们永居在其中吧。于是他们就说啊，万丈全归于真主，他对我实现了啊他的这个约会，这个约言，使我们继承了骆土，使我们在天岩中随意的居住。就工作的人环抱报酬呢真优美，这是古兰经的39:3-73-74节。那么在这个月呢，就提醒了怎么一个事， 所以说这个月是醒回的月份，在最后要告别的时候呢，那就必须的话赶快清醒，把过去的一些这个隐昧的东西，把一些的话呢迷雾的东西，把过去一些有口无形的东西，把过去的所有的一切呢啊都做一个很大的改变，那么他就有了一个真恩惠福的一个险境。接着呢就是答复几个问题。一个问题呢就问什么是财智富翁。就大家都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的话，有贫穷的人，有富裕的人，甚至于的话还有更富裕的人啊。那么很多富裕的人呢，他们都是在糊涂之中啊，都把暂存的今生，把一些的话呢佛恩的话当成了永久，所以在吃喝玩乐里边呢，在他所有尽情享受里边呢，最后逃不了死亡啊。说这样的人呢不属于财智富翁。什么是财智富翁呢？就是的话呢利用今生的每一个时间啊，就是今生的话如同是电光一闪火花一现，如同是朝露晨酸，那么利用这个很快的很短的时间呢，急忙买下的话无穷实用，买下的话万长永久，买下的话呢啊功德无量的啊后世天也啊。那这些呢它就属于财智富翁。那么财智富翁的话呢有一个特征，就是他把他自己的话作为一个保管员啊，在人道天道上他都有责任啊。因为我们圣人圣那么说呢，富人的话呢是真主的保管员啊，穷人的话是真主的亲戚。如果保管员对亲戚是苛刻呢，那么他的主子将要对他怎么样啊。说财智富翁呢就是把他的财白的话所得到的一切呢，把它用在的话真主的道路上，用在人道上，就在天道和人道的齐全和全美上，那么他就买下了后世，买下了无穷实用啊。就是最少的情况呢，就是在没有正信的情况下，他也买下了今生的一些善行。那么这就是财智富翁的一个解释。那么他首先把自己的地位呢放在一个保管员的地位，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有他自己责任的这么一个地位上，那么他的话呢就显现了财智富翁的行为。那么就讲的话呢，在这个财智富翁的规矩里边的话呢是两个规矩。一个规矩的话呢是吃好料理不能吃好劳模，就是一定的话是合法的致富，不是非法的致富，不是违背国法教法的致富，而是符合于伊斯兰姆，符合于国法教法的致富，就他的吃的是好料理，是合法的部分，那么这一部分呢，那么他就是属于财智的啊。如果他吃的是非法呢，那么他所有的一切呢都是暂存的，而且的话将有不好的后果在他的后边。那么我们圣人是那么说呢，我见天堂中都是穷人啊和谦士，就是凡是为了伊斯兰的教门啊他迁居的人呢，哪怕他离开了家乡一宫之地呢，他也得到了谦士的这个回赐。那么在天堂里边的人呢，他们都是穷人，那么为什么还有富翁呢？那就是说这些富翁呢，他们是财智富翁，他把他自己的财本呢没有当成是他的私有财产，当成是在人道天道上都有责任的这个保管员，那么他的话呢成为了财智富翁，所以他的话呢就进了天堂。甚至说我见回忆之中都是有钱人和一些干罪的人，就是凡是把财白当成是自己挣来的，认为是自己所拥有的，认为对社会上没有责任，对教门上没有责任的人呢，他们就属于活跃中的这个富翁。那么干罪的人呢，就是吃了非法的人，他的财路的话呢不是合法，他的行为上的话不是合法，那么像这些人来说呢，他们就落在了活跃之中。那么就是财智富翁呢，就是急忙的买下了天堂，买下了后世，买下了无穷实用的人，而且不把自己当成是富翁，只把自己当成是保管员的人，那么这种人呢，他就在社会公益上，在教门上呢，他是非常尽心的人，那这种人呢，他就是财智富翁的一个表现。第二个问题呢，就问的话什么是亏枉，就是凡事的话呢伤害了别人的啊都是亏枉啊，这一点呢说的就非常重要啊。因为的话呢在今生来说呢，你亏枉了别人呢，你将要得到还报啊。就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边呢，还有这么一句话，叫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还有一条呢， 叫近报自身是远报而生，所以在今生作恶的人呢，他都是亏完的人啊。那么亏完怎么办？那么按金少的说呢，就是三条，一条的话呢，他向真主求恕了啊，他怎么求恕了呢？就是他必须做哪随和的逃摆。什么是哪随和的逃摆呢？就是一次犯了以后永远不再犯，亏了人一次以后呢，他永远不再亏任何人啊。那像这样的话呢，逃摆呢叫哪随和的逃摆。那么老一辈的阿赖摩语学者们呢，把它称为连根拔的逃摆，就是把这个罪恶呢连根拔出，以后不再重犯。那么这是他的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要取得人家的原谅啊，你亏枉的人呢，你要取得人家的原谅，人家原谅你了，那么真主也就赦饶你。如果人不原谅你呢，你必须做赔偿啊。所以这个提醒的话呢，赔偿的话是两种赔偿，一种是在今生的赔偿啊，就在今生的话做了发出做了赔偿呢，得到了人的原谅，自己做了这个脑髓上的逃摆呢，那真主说了他，他就不再是亏枉的人。如果这三个条件达不到呢，他仍然是亏枉的人啊。那么在经上的话呢，有这么一个小故事，是讲的话有一位闪一恨呢，他在城市里边住立了啊，他就到农村里边去，到了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有一条河啊，他就在河里边迎了水洗了脸啊，觉得很清凉，就靠在一个树下休息。这时候的话，就来了一个提着一个包袱拉着一个宝剑的人呢，就来到河边上，把包袱放下，把剑放下，也在里边喝水洗脸，然后就提着他的宝剑就走了。紧接着来了第二个人呢，也在河里边的话呢，这个洗脸啊，喝水，喝完水以后看见一个包袱，就把那个包袱就提着走了。紧接着又来了第三个人，在河里边的话洗脸洗啊这个喝水，第一个人就提着宝剑转回来，就抓住他说的话，你还我的钱来。他说我没见到你的钱，你再说你没见到的钱我就杀你，我的确没见你的钱。结果他就把这第三个人给杀了。那么这位闪一和心里边就不得其解啊。他回到了他的城市以后呢，那么真主就启示了他啊，就告诉了他的这个就是蒙台给姆，就是环保。第一个人的父亲呢，他抢劫了啊第二个人的父亲，使第二个人的父亲的话破落了，所以他的儿子呢变成了穷苦之人。那么第三个人呢，抢劫了第一个人的父亲啊，把他杀了，所以真主以他的这个第二个人的儿子呢，这个取回了他应有的财产，那么用第三个人的儿子呢偿还了他的性命啊。那么他是在环抱里边的话显现，所以就提醒的话呢，什么是亏枉呢？凡是对别人有了伤害都是亏枉啊，哪怕是语言上的伤害、行为上的伤害或者各种歹意的伤害呢，都属于亏枉啊。那必须是以三个条件呢，就是脑髓上的逃摆，并且取得人家的原谅，而且的话呢还要做赔偿啊，就是今生的补偿。那么在后世之日呢，不要做破产的人。圣人舍勒姆说，你们不要做破产者。那么索哈布就问，什么叫破产者啊？圣人说，在今生亏的人，到了后世之日呢，用他的功修去赔偿，功修赔不了呢，背着别人的罪过下火狱里边去，带别人的话受罪行啊，这就是亏枉。那么这个就讲到了，阿拉木来贡，阿拉木同阿来贡。那么下边的话，接着把伊斯兰教论理学的第23讲啊，做一个这个解读，就是解读的话呢，官非涉嫌啊，沙拉哈基塔布莱马尔泰啊，解释一下。那么在第16章里面呢，他着重是讲了三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他是讲客观事物的反应啊，就是这个对世界上的一些客观的认识的本质呢啊，它的阴影是什么啊，讲了这个问题。这客观事物存在里面呢，它就具有本身所存在的一切的属性，它反映出来呢是属于它主观本质的一个反应。那么人们的认识呢，是以他的人们的认知来认识这个客观存在的这些物质的这个啊存在的一些属性。那么在主观本质的认知上呢，所以它就出现了偏差和出入。就一个主观的本质呢，它的认知的东西呢，它往往的话呢，它是具有共性啊。那么这个共性呢，就是人们的共识，一伙人的一些看法或概念。那么它往往呢，就形成了一个阴影。这个阴影的话，就随着他的认知，随着他的概念呢，一直紧跟着他的话不离开。说主观的一些反应的东西呢，
它是强制的一些德性规律一些东西的话呢，通过它的概念所反映出来的客观的这个存在。所以在反映的这个属性里面呢，它就具有一个规律性可以受到一些认知的影响而出现一些这个不同的结论的这个认识比如说对于同样的一件事，可以认为它是美好，也可以认为它是罪恶在同样的一件事情里面它可以染上颜色比如说害怕、恐怖或者是一些反常的一些不相同的一些感触。如果是在外在的善和美的德性上来反映的时候呢，那么就可以按照这种规律，那么就影响到它的这个概念的这个一些结论。展现出来的一些外露的一些善呢，比如说是像宽容温和这些东西呢，也往往就成为人们的一个认知。说客观事物的主观本质呢，它是跟它的阴影是连在一起这个阴影的话，它的形体呢是什么呢？就是光的话取代了它的形体。就当光照在一个物体之上呢，它的影子的形象跟那个光跟那个主体的形象是一致的，但是它的形象不是主体的形象它只是一个轮廓的形象。那么阴影的话，给了光以后呢，那么它就显示出客观事物的一些紧跟着它主观本质之后，也就是主观认知里边所符合它的这个概念的一些判断的东西对于客观存在的正确判断、正确概念呢，就可以正确的反应，那么它就得到了一个正确的这个结论。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况呢，往往要通过一个教化就是一个校正以后呢，才能把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呢，认知上的话，得到一个正确的这个答案，到一个正确的道路上。说很多事情呢，它是不能够离开它这个认识的这个轨道真理的东西呢，它有一个路径，就是客观事物要是一旦履行了真理的这么一个认识过程呢，那么它就符合于客观真理。如果一个事物的它的规律呢，它的使命的话，附在它的主观本质的这个权利之中的时候呢，往往表出来的话呢，表露的是一个自在的本质人们就借着各个人自己的概念的内容，对德性、对各方面的主观概念呢，来表达出这一些客观存在的东西呢，往往的话呢，在本质上所没有接受的一些客观存在的实际存在的这个整体性上呢，那么它就具有了局限性，它的承受性上呢就有所不同而且的话，在认知里边呢，它要借一个中介，用这个中介的话，把存在的物质呢所显现出来的事物的本质的通过概念来进行反映。那主观的概念和这个德性的这些表现的认识呢，往往的话呢，把客观事物的导向导向于他所能认知的、他所知晓的、他所认识的这个规律性的一些这个终极的这个结论，往往他的概念呢，就是使他的结论的话受了影响他的整个全面性呢，就受了他的这个认知的程度的话呢的影响。所以的话呢，要达到一个洞见万物的本质，能够完美、能够到达顶点的这个正确的反应客观呢，那么他就不再受这些概念和认知的这个局限性的这一些影响被歪曲、被曲解，那么才能够正确的反映客观事物。那么是在论理学里边呢，提起一个重要的一个认知。第二个的话是讲同一的学说就是同样的话，一个同样是一样的这么一个概念，同样是一样的这么一个认知呢，它是在两种存在的地方、两种领域里边呢，它可以的话得到不同的一些结论。比如说歌颂，歌颂的人呢和被歌颂者的人他的概念、推理、结论几乎他是同样的就他对一件事情呢，认为是美好还是认为是不好呢，他的认知是一致的，所以他才歌颂，那么他才被歌颂。那么在同一的声音里边呢，存在着同一的两个的话呢，具体存在着同一认知，同样的两个同一的概念，所以他们的话呢，都是在同一的这个状态下的话呢，才能够协调和存在。那在宇宙里边呢，又提到了全体的这个宇宙的景色呢，它是有一个整体的景色那么它的这个投影呢， 它是要符合于它投影呢是在观照的情况下的，才可能的话呢显现它的主观本质的一些色调。所以就讲了，它追随在同一的色调之中呢，它紧跟了它的色彩之后呢，它奉行同一的这个认识的时候呢，那么对真理的这个认知呢，它才不会发生这个歪曲啊曲折啊，不至于的话呢发生一些不正确的这个认识。所以要正确的认识真理，那么关键在于正确的概念，要通过上升符合于客观事物的这一些概念呢，那么它才可能的话呢达到于认知真理啊，达到的话呢就是符合于客观事物的这个真理的这么一个境界。这是他强调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讲真理的这个曲折问题啊，就是善恶的这个论证关系的问题啊。他的这个论理呢是提到是弓和眉毛，它本来就是弯的啊，本来就具有这个弯曲的这个弓或者是眉毛呢啊，它就是它存在的一个真理，因为它本具有它的形态，它是一个正确的反应，它的概念表达呢都是弯曲，那么它的表现的形态呢也是一个弯曲，那么在正确的反应里面呢啊，它就是符合于它的客观存在，那么它是具有真理性的认识。说真理呢是通过必然性的认识啊，它有依据性的认识以及正确的一个判断，那么才显示出它的这个真理来。所以对真理认识呢它有承受性啊，就是同样一个正确的概念，同样的一个推理呢，它的判断啊来这个进行这个结论的时候呢，那往往的话要按照正确的思路进行，那么它才会有一定的层次发展啊。在认识善和恶的过程之中呢，它的真理呢的东西呢是通过善的概念，那么显现出善的这个证据，真理通过确定善的这些概念的这些判断呢，那么它才能够的话呢理想和认知真理啊，而且在整个思维过程之中呢不发现这个弯曲啊，或者发现的话呢一些这个曲变。那么再次的认识里边呢，它就比第一次的认识呢更能够接近，而且能够通过一些这个校正。所以在弯曲性的这个认识里边呢，这正确的认知啊，正确的这个判断呢，它必须是正确的认识啊，那么它才会有正确的这个结论。就自身的一些真理标准呢，往往都是一些相对性的真理标准，就如同是一些不平的这个地上所出现的一些这个影子一样，一些弯曲的影子呢，在不同的这个弯曲的地面上呢，它显现出来的就对它本来的物质呢，它不是一致的啊。就贯通所有事物的本质呢，啊，它必须是显示在外边的过程呢，符合于真理啊，不受到这个其他的影响。比如说一个弯曲的东西在光照之下呢，在一个平面的地上呢，它显现着弯曲，如果在一个拱卧不平的地上呢，它的影子呢可能不是弯曲或者其他的形象啊。就如同一个圆的一个球呢，你拿起来的时候呢，两个手指的话都是通过它的圆形啊，你无论拿在哪儿，那么两个手指的这个线呢都必须会通过它的圆形。那么这个正确的概念呢，它就包含着一个整体的标准啊，它的整体标准的这自身呢就显现出事实存在的这个客观的这个符合性。就各种客观事物呢，它的主观本质呢都在它的阴影之下的话呢造成了模糊啊，就在论证里边，在理论里边，在认知里边呢，往往的话是因为对事物的认识本质认识的概念的这个阴影呢就造成了这个遥远的这个状态。所以认知一个事情的真理呢，就是对相对真理的认识呢，它还有一个曲折的过程。要是认识绝对真理呢，往往不是一次的这个相对真理的认知，甚至多次的认识呢，它还可能达不到对绝对真理的认知。它的阐明呢，就是对一个善和恶这两件事情的概念里边呢，它都各有各的标准啊。那么在这有各有各的标准里边呢，就有各有各的这个概念，各有各的概念，各有各的推论。所以在同样的一件事情上呢，那么它就可能得到这个错误或者歪曲不一致的这个结论和认识。要讲了，对绝对真理呢，就是完全正确、绝对正确的认知的这个反应呢，它才能反对绝对真理啊。就在这个论理学里边说呢，它是本来就赋予的啊，本来就有的。那么这一个对本质、对客观实际存在的这个接近于绝对真理的认识啊，所以在这个经里边说呢， 归信的人呢，在母腹中已经归信啊，不归信的人呢，在母腹中已经不归信。就他本来就赋予一种既有这个对绝对真理认识的这个能力，本居的这个认识的这些条件，那么他在客观事实里边呢，他已经实际存在，所以在认知里边呢，就接近于真理，接近于反映出绝对真理的结论。这是他讲的第二个观念问题。第三呢，是讲这个阴影的王国的彼岸啊，就是我们在今生看所有的事情呢，都是看到现象，都看到物质规律啊，而看不到它的精神规律。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把阴影的王国呢，这个显现在我们的这个认知里边。那么它是在它的彼岸呢，才是真理，才是实际的本质和它的精神的东西，是吧？透过现象看本质呢，通过物质看到真理呢，它是隔河观流，从这边岸边看到那一边，那就必须的话呢，把阴影王国的这个彼岸呢，上升到这个现象世界，现象世界的这个此岸，就是把现象世界的这个此岸的话呢，显现在隔河观流的这个阴影王国的彼岸的这一些认知，就说把阴影的话呢，王国的彼岸要把它提高到对现象世界的认识的这个此岸来认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呢，才能接近正确的认识。那么在这南麦提里面讲的一个就叫恋爱之观啊，它里面讲的就纯粹的一种思维啊，一种正确的观念，它的照射里边呢，它主观的本质呢，就是把它自我的这个阴影的话消除了啊，这个漫障呢也消除了，它就反映出一种这个很密集的啊，而且很纯粹的，而且很直接的，而且接近于真实的那么一个反应。就我们本身生存的这个世界上呢，它是一个现象世界，是自我之爱啊，人们对自己的爱，它意味着一种绝对的这个爱的一种观念啊。从一个纯粹的一个思维里边呢，它是属于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在这个照射上呢，就通过主体、客体的这个观念形态，那么它是通过人们的感知、人们的意念言行上的话所表现出来。所以一切的事物呢，它客观实体上呢，它普遍存在的一个呢，就是叫漫障。说很多事情呢，都被一些现象所遮蔽啊，都是自我阴影的话，自我的漫障把自己给遮蔽啊，把自己的真理的话呢，反映在自己这个生存的这个现象世界上呢，往往的话呢，只看到物质世界的规律啊，只显现出物质世界里边的一些这个表现啊，而看不到的话呢，它的精神和实质。说在一切可有可存在的这个世界上呢，它显现的真理呢，它最多是一个相对真理的范畴啊。只有上升到的话呢，绝对的这个恋爱之观，就是真实的、纯粹的这个思维里边的正确理论啊，来这个观看、来这个映照的时候呢，它才可能接近于这个对绝对真理的认识。那么就讲了，人们有一个直观的能力，说造化的真主呢，在人类里边是用这个直观的话延展了人的思维啊，没有延展到真主，使他达到的那个延展层次的这些人呢，他就在漫展之中啊。那么使我们见到的话呢，是见不到自己啊，就只见到表面而见不到自己啊，只见到外边而见不到自身。各种阴影呢，就是我们主观本质里边的话呢，自我的这个意识。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一旦形成了一种自我意识，不经过校正，那么这个自我意识呢，往往它的本质呢就是阴影，就是漫障，那么就在他一生人的里边的对真理的判断、对物质的认识呢，都出现了偏差啊，失去了这个真理的同一性。那么在经里边说到，见到了自己，就见到了话语的真主、调养的真主。因为人类呢，每一个个体呢，他在实践着一个自我存在的怎么一个生命过程啊，他所具有的层次不同，他的思维和这个形式的话呢，可能不相同，但他都有一定的这个思维的形式和思维的这么一个模式，就是按照人类自己啊所具有的这么一个思维呢，他在反映出他的行动，反映他自我的一些认知的概念啊，对一些德性、 对一些主观认知的这个影响的这个规律显及的，都在他的概念这个思维里边呢在进行活动而显现。如果一个形体就如同是一个形体，一个阴影就伴随着这个形体，自我运动停止的时候呢，它的阴影的话也就停止，当自我的话呢运动的时候呢，它的阴影也随之它的话呢在进行互动。那么这里边的话就提醒了一个事情呢，就是说人们的话呢所反映出来的一些自我概念，那么这个东西往往的话呢就是它的障碍，就是它的一个慢障，就是它对世界的真理的判断里边的一个错误的原因。就整个这个思维过程里面呢，它本质存在的东西它是一致的啊，但是附属在这个人的这个认知上呢，它紧随着的话是阴影啊。那么这个阴影呢就对主观本质存在的这个认知的话呢不相同的，就是正确和差误之中的这个阴影，那么就是认知中的这个慢障的话呢依然存在。那么讲到主观认知上呢，就是需要是怎么样的话才能够把这些东西很好认识呢，就是用一个纯思维的这个内在的这个动力啊，来的话呢进行对永恒的东西，对非物质的东西，对纯粹思维的一些黑夜里边慢障里边所隐藏的这一些真理的东西呢，那么进行的话呢观看，进行直观啊，使之的话呢一些对这个意识上不符合真理的东西啊产生排斥力啊，使一些错误的东西的话呢淹没在他的概念判断里边，在他的概念的引力里边呢啊，分辨出什么是真理的，什么是符合事实的，什么的话是跟事实有出入的，那么有奇变的，那么这样呢对一切客观事物的这个思维呢，它的存在的这个主观认识的概念呢才可能达到的话符合于本质的这个反应。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人类的整体的它的主观本质的存在的反应呢都有一个内在理性思维的活动的这么一个啊一个模式。如果客观事物的真理啊，它是一个永恒的真理，它是往往是掩盖在一些纯思维的黑夜里边啊，因为这些纯思维的话呢它达不到理解的程度，达不到认知的高度，那么它的思维过程里边呢往往的就判断为不存在啊。那么在举例里边呢，人们认为虚无的东西呢往往就是属于这个思维活动的一个判断里边所决定。比如说人类的话呢最初认为生病的原因呢是风湿寒暑燥热，那么是引起疾病啊，风寒了，风除了，风湿了，引起疾病，那么人们都认为它的话是客观真理。那么其他原因可能引起疾病呢他认为是不存在。那么客观本来就存在的东西呢它已经存在，在人们静止的思维概念里面呢就认为是虚无啊。那么当这个人类发明了这个显微镜以后呢，发现细菌的话可以引起疾病，那么人们就认为是细菌引起疾病，不是风湿储寒燥热引起疾病，是细菌引起的疾病。那么谁说是细菌引起疾病就是对，谁说不是细菌引起疾病呢他认为是错的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判断呢就认为病的根据的话呢就是细菌。但电子显微镜发明以后呢，那么人们的话认为原来是虚无的东西的话呢显现了啊，原来的话呢引起疾病的不单是细菌，还有病毒，那么人们就认为病毒和细菌引起疾病。那么到后来生化学啊、遗传学 DNA 学说逐渐的被人们认知以后呢，哦呦，原来病的话呢不单是细菌和这个病毒引起，还有遗传病，还有这个 DNA 的排序错误，甚至于生化上的很多原因都可以引起疾病。那么人们的这些概念的认识呢才逐渐的话呢符合于人类的本居的这个纯思维的过程呢，达到对客观存在的正确认识上。那么这样的认识呢它是一个相对真理的认识的逐渐的这个提高，就是把彼岸的一些东西呢从现象世界里边呢啊证实在自己的正确这个判断里边，那么他就认识了相对的一些这个真理。说绝对同一性的这个阳光呢啊，它不是用概念来解释啊，也不是的话呢用一些德性来解释啊，那么它的话呢也不能够用慢障的话呢来解释啊。我们就说的话呢，绝对同一性呢它是把它称为阳光，这个阳光的话是普照的阳光，就绝对同一呢就是绝对于符合于客观真理的啊。那么这些东西呢 它就称为是普照的阳光，人类绝对同一性的这个阳光，就是对真理的共识的这么一个认识的这个啊纯思维。在这一方面呢，它就具有各个相位啊，各个方向。那么通过自我的这个阴影的这个存在呢，那么就是普遍的这个阳光呢，都受到个人的这个阴影的影响啊，都被这个同化于同一的这个阳光的这个之中的话呢，那么它的这个侵染的程度不相同，精神实体的那么这些具有的这些本具的条件不相同，那么所有的显极呢，它都消失在同一的这个阳光之中啊。就人们认为不存在的东西呢，它普遍的就被认为不存在，人们认为存在的东西呢，在同一性的阳光之中呢，都成为了存在的东西。那么此时呢，他的认知的话呢，才逐渐的可以向真理的同一性方面的话呢靠近。那么讲的这个阴影的这个同化问题啊，就不光是这个阳光的话呢被阴影所分离啊，更主要的是余光和第二次的话呢反照出来的光线呢，这一些规律性形成的存在呢，也可能被无知性的东西、被思维的东西、被这些纯思维的一些模式，特别是被自我的这个主观的这个判断呢啊所掩盖，那么形成了这个阴影。那么阴影的运动呢，就是自我的思维活动。所有事物它存在的本质，它是一个客观存在，但规律性的东西、熟悉的东西啊，都属于的话，它本质性的这个反应。但是人们的思维认知呢，往往就是阴影啊，在本质的认识上呢，因为加进了自我的反应，它有局限性，有它的层次，有它的各个方面的这个概念的问题呢，所以往往的话呢，都形成了这个阴影的话呢，伴随着的一些认知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也就不能够正确的认识客观这个真理，特别是对这个绝对真理的认识呢，就产生了偏差和曲解。那么自身的属性呢，它又决定于它主观的本质啊。这个人类的话呢，它不同的思维模式里边呢，只是在它的概念，在它的正确的推论、最正确的思维的中间的话，出现了偏差啊。阴影的这个本质呢，就是自我的这个状态啊。它自我的状态呢，就形成了阴影。这个阴影的运动呢，就造成了人类这个认知一件客观事物真理之间的这个差异啊。自我的这个纯思维活动呢，就因为自我的这些思维、纯思维这抽象的一些思维呢，那往往发生了一些偏差。说主观的东西呢，啊，就是主观认识的，对主观上对本质的认识呢，人类的感官呢，啊，它就是通过他的意识啊来获得，就是先通过感官，然后通过他的意识，就获得了这些存在的一些客观的一些信息。那么这种客观信息的原始数据的话呢，它是一样的啊，但是根据人类的这个认识论呢，那么它要经过主观的一些这个加工，就是对主观本质的需要啊和一些这个概念上的加工啊，就是对虚幻不实的东西、对存在实有的东西这些差别呢，要进行一个判断啊。绝对的规律呢，它往往是多于这个理性的这个感知啊，多半是一些理性的这个感性的东西啊，所以的话呢，在主观上呢，他就往往的话呢，就把很多事情呢，都凭着他的认知呢，就断成是虚无不存在啊。他的判断呢，他就否定了认知里边的所隐藏着的一些客观存在的东西啊。就人们的话所不能感触到的、所不能够判断的、所不能认知的这一部分呢，往往都变成了虚无不存在啊，被否定，都在言流之中呢。的被否定，甚至于在言有之中的、在当有之中的一些客观物质呢，也被他们所否定啊。那么在客观实存实在实有里边呢，那么人们的认知的这个变化，就从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从低到高呢，从这个一些虚幻的话逐渐接近于这个相对真理的时候呢，那么他才可能逐渐的认识它的存在。说当一个无知的东西、一个本质的东西呢，它从它悟性中消失的时候呢，啊，那么是在两种消失，一种是纯粹的抽象中的消失，就人们看见它就认为它存在，人们不看见它就认为它不存在，人们认知它就认为它存在，人们不认知它就认为它不存在，人们感官里面感到它就觉得存在，感不到它就不存在，这是一个方位。另外一种呢，就是属于人们的话，通过推理，通过一些对比，推过一种纯思维的理性阶段的认识呢，那么举一反三， 从一件事物的存在连带第二件事物的存在，从一个精神的存在呢决定一个本质东西的存在，从一个现象的存在呢认知有一个这个相对的存在。比如说的话，物质性的规律，那么人们都可以大致认识，层次不同。但非物质的规律呢往往不被人们认识。那在相对论里边呢，一旦认识了物质的规律，它就相对到一个非物质的规律。但知道一个物质的规律呢，就知道有一个精神的规律啊。但知道有一个现象世界呢，它必须还知道一个的话呢，有一个精神世界啊。所以在这样的认知情况下呢，那么人们的本身呢，它被赋予的原来这些色彩形态呢，它直观的变异的这些隐秘的东西的，它虽然是存在，但人们的话呢，逐步的突破了幔障呢，也就认识了这么一个客观和自我。那么经上说的就是我和你啊。我的话呢是指这个主观的我自身，你的话是指客观存在的规律性，那么中间有了一个区分。那么讲第一个人和第二个人啊，可以表示这个物质的规律，就是我和你，就是我主观的存在和这个客观的这个存在的两个方面，就是我本身的存在啊，感知认知那么这一个过程的存在，还有一个客观事物的存在啊，这两方面的东西呢，它就形成了一个相对性的东西。那么在这讲呢，就是我的话是无性的东西，那么必定的话呢就有一个你，你的话是以了习验记是神性的东西，那么我的话呢就属于是规定性的东西，你的话呢就属于精神性的本质啊。这无论的话规定的东西还是精神性的本质呢，它就区分了两个部分啊，这就形成了的话呢就是物质的规律性和非物质的规律性，这一些这个物质的这个规律跟精神规律，以及的话呢，一些的话呢，现象世界的规律或精神世界的规律，被造实体的规律，有形有相，有始有终的规律啊，是一的规律还是二的规律？就是我和你的这个精神神性的这个分立的两方面的规律呢，它是一分为二的规律的认识。只有在完全的话呢，没有我存在的这个境界，就是无我的时候呢，那就只有你啊，就在只有你的这么一个境界之下呢。那就是我本身的话已经不存在，我自己的话呢已经的话没有任何的一个感触啊，就是自我的话无我全消，那么就这个时候呢只有你存在，那么我的话呢已经融化在你之中，那只有你在，那就是只是你而不是我啊。那么在心界之中呢，所有的物质所有的自我的话呢，所有一切非主全部消失以后呢，已经完全不存在的时候呢，这个境界上呢叫只有真主，唯有你就只有真主的，那么这个境界的话就出现啊。只有把心中的所有的我所有的非主完全除去以后呢，在无我 无私的情况下，在 无我全化的情况下呢，那么才会有一个认识真主啊，只唯有真主存在的这么一个认主独一的这个精神境界啊。说精神上的说合一之境呢，它事实上所指的就是无我全消啊，物质和自身已经完全消失，在心态里边，在自己的心界里边呢，想到的只是真主，抽象的思维的存在的所有的这个纯粹的思维中呢，就只有一个真主存在的这么一个思维的境界呢，那么它就是认识到的话呢，就叫做认主独一的这个精神境界啊，绝不是举办，也不是你自己配主啊，因为自我的在意识形态里边已经全部消失啊，那么就把这个事情呢认知的里边呢讲的这么一个关键。那在小节里边呢，就是提醒几个事，一个事呢就是所有的被造的所有的物质被造呢，它都是属于二，都有相对性，都有依存性，但它的存在呢不影响这个真一和独一啊，就是被造物和真主之间的关系，它只是一个被造，它的存在它的依存呢跟真主的话没有任何的这个影响啊。所以显现出的万象呢，所有的东西它的本质呢，它是个被造，所以它都是有始有终啊，必定有一个产生，就必定有一个毁灭的过程。那么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发生呢，它跟造化它的主呢没有任何的这个影响啊，就是你被造物存在也好，消灭也好，那真主是永存的啊。你被造物的话呢，不存在的时候，真主仍然存在；你被造物的话呢，存在的话，真主也依然存在。那么你被造物被消灭以后呢，那真主仍然是存在。人们就是在认知的过程里面呢，有不同的认知、不同的判断，得出正确的或者是不正确的这个判断和结论的这么一个区分点，就讲的第一个。第二个的话是讲本质的话呢，是表现在它的外边啊。现象的话呢，它可以表现在内里边啊。 是习惯不存在的一些东西呢，可以存在人们的这个纯思维里边，叫做是抽象思维的错误里边，都可以产生一些不真实的一些不符合事实的一些妄想的东西，一些被隐蔽以后的话呢，所推想出来一些不符合于真理的东西的存在。那么像这样的认识呢，最多见到的话就是把客观存在的东西啊加以否定，认为是虚无，认为是不存在。那么这是人类的这个伦理它的层次里边所形成的一个曲解和错误。那曾祖说呢，啊，用同一的水分啊，应有物性客体，在适应的生成中，一部分就优越于一部分啊。像这样的话来说呢，在同一性的认识里边呢，他就知道同一的水分，它可以孕育出的话各种生命啊。就单纯的一种孕育呢，一种造化呢，它可以造化出全部的这个存在，困境现应，所以万物啊。所以一部分的话呢，必定会优越于一部分啊。在思维里边的话，它有一个适应性的思维啊。就是讲在生存中呢，一部分的话适应自己的生存，另外的一部分的话呢，它是按照自己的完美和他自己所遵从的这些形式的话呢，它所显现，也就是它的厌万的显现。那么这就提醒的话呢，人们客观存在的东西它是实在的一些，那么人们厌万的东西呢，它并不显现出来啊，也可能的话今后是事实啊被实现，也可能的话呢也是一种虚无。那么在这个伊斯兰教论理学里边呢，他就客观的分析了对真理认识的这么一些纯思维的这个过程和规律啊。萨拉莫莱贡，萨拉克德阿莱贡，阿拉哈马孙阿莱贡。